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西十八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心花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春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3月2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今天同时也是正月14，那么明天也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元宵节了，在此也提前预祝广大听众朋友元宵节快乐，元宵节安康。在接下来播出的2个小时黄金时段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新华侨声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相关动态，政府强推养老金企业补贴上浮，新西兰公布最新犯罪率数据，新西兰拟赋予移民官上门核查权，副总理呼吁出售政府纽航持股，中学教师短缺加剧，高于此前预期，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相关动态。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近日称，新西兰选民表现得没有耐心，因为他们在选出新政府后，期望政府能立刻抹去工党执政时期的阴影，并瞬间解决所有问题。
威利斯是在回应最新的监测报告时发表上述言论的。该调查显示，在管理生活成本这一关键议题上，国家党的支持率仍落后于工党。虽然国家党在最新调查中收复了部分失地，缩小了与工党的差距，但在20个主要社会问题中，反对党工党在15个问题上仍处于领先或持平地位。
在近早的电台节目中，当被问及调查结果时，威利斯表示，新西兰人经历了艰难的几年， 当选民选择更换政府时，他们希望我们能一笔勾销工党当政的岁月，并立刻修补现状。我认为人们有些缺乏耐心。
面对主持人对其用词的质疑，威利斯随后缓和了语气，称他对处于物价飞涨期的新西兰人表示同情，我自己也感同身受，大家都希望改革能快一点，工党积重难返的问题需要时间来解决。
他猛烈抨击工党的经济议程，称其会削弱经济基础，加大通胀压力，并让老百姓的日子更难过。他总结道，我和大家一样急迫，但现在现实并没有创可贴式的速降方案。
民意调查谁更懂生活成本，调查显示通胀和生活成本连续四年成为新西兰人的头等大事。35%的受访者认为工党最能管理生活成本，28%的人支持国家党。
两党在该议题上的差距从12%缩小到了7%。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今早也对此表态，称由于多年的高通胀，物价已经根深蒂固，即便通胀率降回区间，人们依然感觉生活昂贵。
副总理、优先党党魁温斯顿·彼得斯此前也承认，政府扭转经济的速度不如预期。他曾形容前政府留下的经济像一艘处于自动驾驶状态、正驶向灾难的巨轮，要让这艘巨轮掉头需要巨大的努力。
下面来关注政府强推养老金企业补贴上浮。上周五早晨，技术、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成为了金融服务业早餐会的热议话题。在奥克兰码头街的希尔顿酒店，总理卢克森向金融服务委员会及其成员发表了关于2026年经济展望的讲话。此前，该委员会刚刚发布了一份关于行业现状的最新报告。
卢克森并未采用传统的演讲加幻灯片模式，而是与委员会首席执行官科克霍普并席而坐进行问答。卢克森在会上表示，利用人工智能是提振新西兰生产力和经济的关键。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你观察新西兰的中小企业市场时，会发现排名前10%的企业生产力是后10%企业的7倍，原因就在于他们对技术的运用，这让他们更具生产力。
尽管相关组织无法独立核实关于中小企业生产力的这一具体说法，但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情况是，员工人数超过250人的企业，其每小时生产力约为员工人数10到19人企业的2倍，比中型企业高出75%。总理办公室已被要求对此发表评论。
上周五发布的金融服务委员会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3月，金融和保险服务业为新西兰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1600万纽币，这一数字比建筑业少60万纽币，但比农林渔业高出150万纽币。该行业在总投入指数中也表现优异，2024年该指数达到3947点，领先于住宿餐饮服务业、专业科学技术服务业以及信息媒体与电信业。
霍普表示，这是因为金融服务业是一个高度专业化、高薪的行业，且正在利用 AI 完成更多工作。在他日常生活中工作中，主要是用微软于2023年3月推出的 AI 助手微软导航。历届政府都在谈论高生产力、高新经济，而这个行业正是这些特质的典范。
KVSaver 困难提款激增引发关注，金融服务行业涵盖了规模日益增长的 KVSaver 领域以及医疗和人寿保险。目前医疗和人寿保险的覆盖率保持稳定， 约30%-35%的人口参保。
对于霍普而言，鼓励更多人购买医疗和人寿保险是增加国家 KVCR 余额和个人退休保障的一部分，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由于生活困难正从 KVCR 中提款。我们如何降低人寿和医疗保险的成本，这样人们就不必在手术候补名单上苦等，能尽早重返岗位并高效工作。
根据税务局的数据，2025年12月，共有6030名 KVCR 成员因财务困难提款，较2024年12月增长15.74%。财务困难提款一直是 KVCR 的一种常用工具，但自2024年初以来，每月困难提款的人数开始超过首次置业提款人数，并一直维持在高位。
在现场，债务修复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汀·利金斯询问卢克森将如何阻止 KVCR 的资金流失，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正确运行经济，卢克森回答道。随后他抨击了历届政府推高通胀增加债务的行为，称这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磨难。
他表示，提高 KVCR 的默认缴费比例，计划到2032年将雇员和雇主的总缴费比例提高到12%，是提升 KVCR 余额计划的一部分。但他并未正面回应每月困难提款率上升的问题。这很困难，很多人告诉我们，对企业来说，负担这笔额外的成本会很吃力。但从长远来看，这是正确的事情，能创造更优厚的退休收入，让人们在未来过得更好。
根据金融市场管理局的数据，目前共有340万 KVCR 成员，管理资金总额达1407亿纽币，平均账户余额为36300纽币。KVCR 占据了新西兰所有管理基金的近一半。2025年。该国管理基金总规模达到了3410亿纽币。
为您带来下一条新闻，新西兰公布最新犯罪率数据。在宣布最新的犯罪数据后，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现场回答了媒体提问。政府公布最新的新西兰犯罪与受害者调查报告称，截止2025年10月的一年中，新西兰因暴力犯罪而受伤害的人较2年前减少了4.9万人。司法部长保罗·高德史密斯将此归因于联合政府在法律和秩序方面的政策以及巡逻警力几乎翻倍的措施。
从上任第一天起，我们就不懈地努力让犯罪分子面对应有的真实后果，并把受害者重新置于司法体系的核心位置。他说，我们已经改革了量刑制度，让那些造成严重后果的人能够判处更长的期刑，为警方赋予更有效打击帮派的手段，停止用纳税人的税款来资助被滥用的文化报告，把跟踪骚扰定性为非法且可处以实刑的罪行，让性侵受害者决定是否赋予性犯罪者匿名权，重启三证法等等等等。
警察部长马克·米切尔表示，社区内更多的巡逻警力也对遏制和震慑街头犯罪起到了正面作用。我们对一线警力进行了投入，全国范围内新增和扩编了12支巡逻队，其中包括本周刚刚在汉密尔顿成立的一支队伍。我们的巡逻警员在保障公众、企业和零售店铺的安全方面做出了杰出工作。我们知道这些远远不够，但现在表明我们正朝着正确方向上迈进。
高德史密斯表示，尽管政府在减少暴力犯罪的目标上成绩斐然，但仍然有更多工作要做。今年将是繁忙的一年，我们不久前还宣布了计划赋予警方实施驱离令的权利来应对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我们的刑法修正案正在国会审议过程中，对非法擅入法 的进一步强化改革也在进行中。
未成年人事务部长凯伦也表示，该部数据显示，与上届政府时期相比，严重青少年犯罪的再次犯罪比例下降了22%，这远超我们此前设置的2030年前实现15%降幅的目标。他说，我们承诺过要解决新西兰人关心的问题，撞电抢劫已经下降了85%。新西兰人现在不再需要担心自己的车被偷被盗，并被一些年轻人用于实施暴力抢劫犯罪当中。误入歧途的年轻人们正在避免让自己成为惯犯，因为他们知道法院、未成年人事务部以及警方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他们现在知道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将产生实际后果。
下面来关注新西兰拟赋予移民官上门核查权。新西兰政府正着手修改移民法，引发广泛关注。根据新提案，未来移民官如果合理怀疑某人签证违规或逾期滞留，将有权上门或到工作场所要求对方出示身份证明。支持者称，这是填补执法漏洞的必要措施。反对者在担忧，这是否会让新西兰移民执法上走向类似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那样的强硬方向。
这项法案名为《移民强化风险管理修正法案》，由移民部长埃利卡斯坦福推动。政府表示，法案的核心目的是强化遣返体系中的合规执行能力。早在去年9月，政府就宣布将调整一系列移民政策设置，重点之一是强化遣返杠杆。根据新提案，当移民官员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有合理怀疑某人违反签证条件或可能面临遣返责任时，可以在住宅或工作场所要求其提供与身份相关的信息。
移民部长斯坦福在接受新西兰广播电台采访时解释了修改原因。他们在寻找某一个特定对象，找到那个人后，却在同一住所或工作场所发现其他人试图逃离或行为可疑，但目前他们无法对此采取行动。他强调，新法案不会赋予移民官员街头拦查权，也不会允许他们随机在路上盘查路人。他称这项修改范围狭窄，这是为了解决一个具体的合规漏洞。
不过，部长同时指出，新西兰存在严重的逾期滞留问题，人数比此前预估的多出数以万计。在他看来，如果移民官员在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连基本的身份信息都无法询问，那么执法将缺乏实效，争议的焦点落在合理怀疑四个字上。
新西兰移民律师阿拉斯泰尔麦克利蒙特公开表示，无证或逾期滞留问题在整体移民体系中其实规模有限。他担心的是法律文本如何起草，过去的立法曾赋予移民官员几乎不受限制的裁量权，真正的问题在于这项权利未来如何被使用。他指出，如果未来出现一个将强硬移民执法作为政治工具的政府，这类法律框架可能被用来针对特定族裔或移民群体杀鸡儆猴。
这样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近年美国移民执法局的突袭行动引发了大量争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推行更为强硬的执法行动，包括大规模搜查与拘捕。新西兰绿党移民事务发言人里卡多·梅嫩德斯·马奇也警告说，类似的行动并非一夜之间形成，而是源于一次次权限扩张。每一次在缺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放宽权力，我们都可能为未来更严厉的执法埋下伏笔。
一个现实问题是，如果移民官员在某个工作场所执行任务时对其他人产生怀疑，这是否意味着新西兰公民也可能被要求出示身份证明？ 一名律师指出，如果合理依据的定义不够清晰，理论上存在公民在自己家中或工作场所被要求证明身份的可能性。
移民部长斯坦福对此回应称，新法不会赋予普遍性拦截权，更不会出现移民官员在街头巡逻随机查人的情形。他强调，这项权利只会在官员执行既定任务且存在合理怀疑时才会触发。根据新西兰政府安排，该法案将于下月提交国会审议，目标是在本届任期结束前完成立法程序。
下面来了解副总理呼吁出售政府纽航持股。新西兰副总理戴维西摩在新西兰航空公布半年业绩后，再次呼吁政府出售其持有51%的股份，并直言航空公司应当回归基本面运营。
根据新西兰航空今日发布的2026财年中期业绩，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六个月内，集团录得税后净亏损4000万纽币，而去年同期为净利润1.06亿纽币，同期营收同比增长略高于1%，从去年的34亿纽币增至34.4亿纽币。
客运收入增长4%至30亿纽币，得益于跨塔斯曼及太平洋岛屿航线运力增加，以及长途国际航线高端舱位占比提升。税前亏损为5900万纽币，而去年同期为税前利润1.44亿纽币，公司未配发中期股息。
西摩批评新西兰航空未能履行核心使命，让纳税人资本失去了应有价值。纳税人让这么多资本被占用，必须要有明确目的。如果航空公司既不能提供价格合理、准点的服务，那么持有这些股份的意义何在？他表示，公司似乎被许多其他目标分散了注意力。
西摩直言，新西兰航空在无法确保准点起降、提供合理票价的情况下，却在从事带有政治色彩的事务。人们听到的是电动飞机、气候变化的精美报告、贵宾休息室里的纸杯，但却看不到飞机准时起降。
他援引一句流行语形容，搞政治正确就会破产。西摩还以票价为例，称自己私下查看航班时发现，从惠灵顿飞往因佛卡吉尔的单程票价高达约600纽币，令人难以接受。
西摩发表此番言论之际，新西兰航空正因多架飞机停飞而面临严重运营干扰。公司表示，半年亏损主要受到全球发动机维修延误、国内需求复苏慢于预期、运营成本上升以及纽币走弱等因素影响。
由于引擎维护问题，公司最多时有8架飞机停飞，导致运力受限。尽管公司从飞机制造商处获得5500万纽币赔偿，但估计若非机队无法按计划运行，本可在半年业绩中增加约9000万纽币收益。公司正在与发动机制造商就赔偿和返厂时间进行持续谈判。
非燃料运营成本通胀约7500万纽币，主要源于强制性国内旅客征费提高、工程维护成本以及机场起降费上涨。公司对成本未来走势表示担忧，认为这将给区域航线可持续性带来额外压力。
新西兰航空表示，在新任首席执行官尼基尔·拉维尚卡领导下，公司已启动全面战略评估，旨在通过提升运营表现、推动增长和进一步成本转型，恢复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预计，随着部分飞机恢复运营及新飞机交付，下半年运力可能小幅增加，但警告这未必能立即转化为盈利增长。主要原因是宽体机运力无法短期内排入航班时刻并销售。
基于当前交易条件及下半年平均航油价格每桶85美元的假设，新西兰航空预计下半年盈利将与上半年持平或略低。公司同时提醒，引擎返厂时间、赔偿安排、成本及需求波动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不过，新西兰航空确认将在本财年底接收首批两架全新GE动力波音787飞机，未来两年宽体机运力将增长约20%至25%。
下面来关注中学教师短缺加剧，高于此前预期。新西兰教育部近日发布的最新教师供需调查显示，中学教师人手短缺的实际情况比早前预测更为严峻，预计今明两年全国中学教师缺口将达1220人，高于去年预测的880人，短缺状况可能至少持续至2028年，届时预计仍将短缺190名教师。
这些数字基于对教师供需情况的中等估计模型。教育部预测2026年将是中学教师最为紧缺的一年，预计缺口将达710人。以新西兰全国491所中学来计算，在中等情况下，平均每所学校都缺少至少一名以上的老师。
与中学形成对比的是，小学教师人数的恢复比预期中更早实现。此前预测小学教师将在今年出现的短缺，本次预计将转为过剩530名教师，并在随后几年持续出现师资过剩。
不过，部分地区小学仍面临压力。塔拉纳基、北地、怀卡托和丰盛湾地区的小学在未来3年中仍将持续面临短缺。尽管随着适龄儿童入学人数下降，这一现象会逐步缓解。
在中学层面，奥克兰部分地区、霍克斯湾和奥塔哥面临持续显著的短缺，因为需求超过供应。报告指出，学生人数增长和政策变化是2024年至2025年间对中学教师的需求增加了1876人，但今年需求增幅将放缓至仅37人。
中新时报记者获悉，得益于教育部的招聘举措，预计2026年将有674至1005名中学教师加入教师队伍。某些学科和地区将继续面临短缺，但整体增加教师数量仍是首要任务。
扩大中学教师队伍将继续成为优先事项，尤其是在紧缺学科方面。在投资于基本分配的举措之前，报告强调，如果在全国层面上没有更大的投入，师资短缺将会发生，而分配性举措将无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报告同时指出，目前在校任教的小学教师人数为自2004年以来最多，为小学师资回暖提供了基础支撑。
最后为您带来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最新研究显示，年轻女性正在被房地产市场甩在后面，这一趋势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扩大本已存在的财富差距。新西兰数据公司发布的最新女性与房地产报告发现，尽管男性和女性都正视房产拥有权，但在实际拥有率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鸿沟。
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世代男性以及66%的千禧一代男性拥有自住房，然而只有33%的世代女性和37%的千禧一代女性拥有自住房。
在投资房产领域，差距同样明显。20%的 C 世代男性和15%的千禧一代男性拥有投资物业，而女性这一比例分别仅为13%和9%。颇具讽刺意味的是，62%的女性表示拥有房产非常重要，而男性这一比例为54%。女性对房产的渴望程度 实际上高于男性，但拥有率却远低于男性。
首席房地产经济学家凯文·戴维森指出，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是多重的。首先是收入差距，我们知道新西兰存在性别薪资差距。当你看年收入超过10万纽币的女性比例时，明显低于男性。
调查显示，1/4男性表示年收入至少10万纽币，而女性只有12%。戴维森表示，这既影响女性储蓄首付的能力，也影响其偿还房贷的能力。新西兰目前的性别薪酬差距约为16%，且在女性30多岁和40多岁时显著扩大，这恰好与许多女性因育儿责任减少工作时间的年份重合。
除了收入因素，戴维森指出，在购房流程理解方面也存在明显差距。在某些情况下，这实际上会让一些女性干脆放弃尝试。调查显示，共有16%的新西兰女性表示，尚未购房是因为不知道从何开始，而男性只有6%这么认为。
戴维森表示，在缩小薪资差距方面，以及在教育体系中推动会计、经济或金融相关路径方面，可能都存在政策层面的启示。更早拥有房产通常意味着更稳定、更有安全感，以及未来拥有更多选择。
他强调，这些数据反映的是系统性障碍，而不是女性缺乏意愿。女性显然希望拥有房产，事实上认为房产非常重要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问题不在于动力，而在于知识、公平和知识。整个体系往往假设购房者具备一定的自信、资本和经验，而许多女性并没有获得同等机会去积累这些条件。戴维森指出，整体来看，最常见的方式是共同持有，房产仍然是优先事项，但最终取决于金钱和非金钱等多方面因素。
首席商务官丽莎·詹宁斯表示，尽早进入房地产市场可以为财富积累赢得更多时间，同时也为未来打开更多选择，并带来拥有房产所带来的居住稳定性优势。这对年轻女性而言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她们的拥有率明显低于男性。深入理解未来购房者，特别是基于性别差异的特定需求，对于解决这些男女差距至关重要。这关系到社区的稳固以及新西兰房地产市场的韧性。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荐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各位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的听众朋友，主播奥斯卡问候大家晚上好，感谢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请出新西兰纽华特产的好物推荐官和收音机前还有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这里是纽华好物，我是你们的种草师小牛。
小牛晚上好，很高兴在每个周一与您共同为听众朋友带来我们的纽华好物。
没错，纽华好物是一档介绍新西兰本土特产的栏目，其中纽就是代表英文音译的纽西兰，也是华人朋友习惯发音的新西兰，而华自然就是中华大地了。
纽华特产的名字太有意义了，收音机前和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通过哪些渠道可以了解我们纽华特产呢？
纽华特产的官方网站是 www.nzincn.com， 这个域名其实非常好记， NZ 代表新西兰英文简称，而 CN 是中国的英文简称，用 IN 连起来
NZINCN 其实就是新西兰在中国的意思。
没错，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听众朋友，无论您用谷歌还是百度搜索纽华特产，点击排名第一个搜索结果，就进入我们的官方网站了。
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纽华的汉语拼音全拼 NIUHUA， 很乐意为大家解答。当然，大家还可以通过每周全国出版的《中新时报》醒目的位置，找到纽华特产最新最全的整版促销海报。
对了，小牛，我们消费者在纽华网上购物的时候，在支付环节也会很方便吗？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相信大家都很关心。数年以来，纽华特产与时俱进，在前期人民币、纽币银行转账的基础上，先后开发并上线银联支付、微信支付以及支付宝扫码支付。您可以方便的使用您喜欢的方式，通过人民币或者纽币进行支付，完全不产生任何手续费。
有这样简单便捷的多项选择真是太好了。下单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物流情况吗？
没问题的，纽华特产在用户后台植入了您的专属物流跟踪系统，保障海淘用户随时掌握国际快递清关的状况，真正让消费者做到全程监控。
上周纽华好物通过推荐官小牛的介绍，相信听众朋友对于诺维加氨糖软骨素关节灵有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那么今晚的节目我们和大家聊些什么话题呢？
相信有一部分听众朋友从小到大可能也经历过这种困扰，明明没生病，但是就是感觉浑身不得劲儿，特别容易累，干啥都提不起精神，还总有些小毛病缠身。生活明明挺规律，也没有大病困扰，可为什么一到换季降温，工作压力大时，最先中招的总是自己呢？就像最近天气阴晴不定，昼夜温差大，穿多穿少都尴尬，环境稍微一变，不少人都被流感偷袭正招。可再看身边有些人，不管风吹雨打，照样精神抖擞，身体杠杠的，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健康密码呢？首先要明确一点，人与人之间的免疫力生来就有差异，这些亚健康状态的背后很可能隐藏着营养素的缺乏，身体正在用这些方式悄悄向你发出求救的信号。身体上的小毛病和营养素缺乏的确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如果你常常感觉乏力疲倦，你可能是缺铁了。铁是身体里运输氧气的快递员，缺了它，细胞能量不足，人自然就容易累啦。如果总觉得累，情绪烦躁，抵抗力变差，那这有可能是维生素 C 的不足警报。它不仅是抗氧化卫士，也参与能量代谢和神经递质合成，缺乏时会让人倍感疲劳，情绪不稳。如果你的眼干、皮肤干、免疫力下降，就要警惕维生素 A 的边缘性缺乏。它不仅是视黄醇，更是皮肤黏膜的修复师和免疫系统的守护者。如果你便秘、没胃口，很可能是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它就像肠道的清扫工，能促进蠕动，改善菌群，少了它，胃肠动力不足，人也容易觉得堵，没有食欲。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虽然不是大病，却非常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和情绪。如果你也正在被这些问题困扰，不妨留意一下你的饮食是不是漏掉了这些关键拼图呢？
是的，我们 想说啊，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坏习惯让人吃的不少但营养根本没吃够这么一回事。想让我们的身体保持最佳的状态，好好运转，所需要的营养素真的不少。说白了，咱们身体这套系统有时候还挺讲究的，它真正在意的不是量大，而是丰富和全面。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多达几十种，比如钙、镁、锌、硒、维生素 A、C， 还有整个维生素 B 族等等，这些大多数都无法靠自身合成，必须靠我们每天从多样化的食物中吃出来。但现实是，很多现代人，尤其是打工人的饮食习惯，让这些营养根本吃不够。外卖、高油高脂的快餐、买回家的预制菜、方便速食，不仅营养密度低，加工过程中也易造成营养流失。更扎心的是，哪怕是一份看起来搭配均匀的外卖，从出锅到送到手里再到进嘴，维生素和矿物质还在持续流失。这类食物更多只是填饱肚子，离身体真正需要的营养支持还差得远。时间一长，如果某些关键营养素一直吃不够，就容易出现疲劳、免疫力下降、情绪不稳等隐性饥饿的状态。所以说，营养这回事儿真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身体需要的是日日不断粮，样样都不缺的稳定供应。只有吃得对，才能让它始终处于充满能量的良好状态。均衡饮食方面要注意结构，全谷物、新鲜蔬菜水果、鱼蛋肉奶豆三个大类都要吃够，减少精加工食物的摄入，全面均衡的营养才可以全方面守护我们的免疫系统，为健康保驾护航。同时不要挑食，不爱吃的食物可以稍微少吃一点，但尽量不要不吃，每个小分类里面的食物也尽量丰富一些。
是的，那在这里我们柳华特产准备给大家种草一款诺丽伊的动植物双重蛋白粉，它能强调通过优质多元的营养来源为身体提供不可或缺且自身合成不足的关键营养素。正如我们精选动植物双重蛋白科学配比，不仅提供丰富蛋白质，更协同补充多种营养与充分能量，希望帮助大家更快速高效地实现营养均衡小目标，让每一天的营养摄入都清晰可见、高效到位，守护你的健康好气色。记得购买我们的诺丽伊动植物双重蛋白粉尝试一下哦。
感谢女华好物推荐官小牛带来的精彩介绍。节目尾声，主持人奥斯卡照例要给大家争取福利了。今天有哪些给新华侨生电台听众专属的优惠活动呢？
纽华特产一定不让大家失望，最近纽华的新西兰仓还有一件包邮、整单包邮、清仓大促活动。首先，只要您在纽华特产网站注册自己的账号，系统将会直升一级 VIP 账号，不需要通过任何前期购买加购，就可以直接看到比注册前更优惠的实体价格。同时，您购买的数量越多，会员体系升级的越高，后台看到的价格体系就会更好，真正让利于消费者。新华侨生的专属福利来啦！如果还想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好物，听众朋友可以添加微信客服纽华的汉语拼音全拼 NIU 联系我们。一周内添加我们微信客服的听众，只要备注蛋白粉就可以领取20元的优惠券哦。这是新华侨生听众朋友的专属福利，通关密码只在本台播放，而且每周都不一样，还请您注意收听啦。
感谢纽华好物推荐官小牛带给新华侨生的专属优惠，期待下周同一时间您继续带我们分享纽华好物。
请各位听众别忘了谷歌和百度搜索排名第一的纽华特产，或者可以随时添加我们的微信客服纽华的汉语拼全拼，就可以看到我推荐的超多好物了。谢谢大家。
谢谢小牛做客新华侨生，纽华特产立足澳新本地，为世界各地消费者与生产公司之间打造了流畅的沟通渠道，避免不必要的中间商，厂家直接供货，一手货源保证。纽华特产具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型仓储仓库，与知名品牌商联手合作，涵盖千余种保健、强身、养生等特产品，丰富了海内外客户的选择，成为广大代购和电商首选平台之一。请大家每周一晚7:30锁定新华侨生，我们和纽华好物推荐官小牛在这里不见不散。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怀卡托华人之声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泡读书，共品文化大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正在播音，我是主持人萱萱。又到了今天读书这个小栏目的时间，每期与您分享值得阅读的好书好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让大家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之余，来一段文化加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分享艺术精神与文化自信。这来自于在上海美术馆呢近期展出的中国式风景林风眠吴冠中艺术大展。今年呢是中法建交60周年，也是中法两国政府确定的文化旅游年，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举办这样的展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那这一场以中式风景作为展览的名称，已经能够体现出啊，这个策划的团队对林风眠和吴冠中，这是师生二人所取得的绘画艺术成就的肯定。尤其是在中西融合的中国绘画艺术现代实践上的价值肯定，在他们的身上不仅体现了真正的艺术精神，也体现出了强烈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更体现出中国文化的自信、坚韧和自我革命的内动。其实呢，中法文化的交流是源远流长的，林风眠是中国较早赴法留学的留学生，那吴冠中呢是林风眠的学生，追随着老师的足迹呢也是去了法国留学。 这两位呢，学成回国之后，也是先后致力于西方绘画的理念和方法融入到中国绘画当中，推动中国绘画艺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只有两者的艺术观念、实践途径和绘画风格各不相同。那在这次展览当中呢，上海美术馆联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上海中国画院、上海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这也集合了上海、北京等地国有美术机构的重要藏品，汇聚了两位艺术家呢各100件作品。说起风景画呢，就是作为绘画的一个门类，有的时候呢也专指西洋的风景画，而中国画与之相对应的是称为山水画。这个展览呢名为中国式风景，也是借用了西洋风景画这个说法而冠以中国式的定语，表明了这两位艺术家呢是以西洋的绘画入手，对中国的绘画进行了改良或者是一种革命。这种改良或者革命呢，在客观上也推动了中国绘画的转型。更重要的是呢，林风眠、吴冠中两位艺术家打通了中西绘画的这个壁垒或者说界限，把中国画、西洋画都还原为绘画艺术，在这个基础上呢，进行无边界的探索，从而创作出新的艺术形式。这种图式呢，包括了西方油画的民族化和中国绘画的国际化，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成果。从艺术观念还是绘画技法上来看，以及还有我们用的材料和工具，却又存在着一些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在绘画的功用上，两者就相差得更远了哈，区别就更多了。比如说呢，西洋风景画更多的是注重画家眼中这个现实，那么中国画的山水，既是眼前的风景，也是心中的意境，是两者的融合体。画中的景物呢，是一个媒介，而不是最终我们表达的目的。所以中国山水画家呢，不会局限于眼前所在，而是更重要的表达自己所思所想。正如有一句歌词当中说哈，倘若我心中的山水，你眼中都看到。中国山水，这个山水画哈，就有卧游一说，这就很好的体会了它的功能啊。那就是山水画不仅作为艺术家对于自然风光的记忆，更是柔和了艺术家的想象和理想，是现实和幻想的一个结合，也是在精神世界的畅游。同时呢，观看中国的山水画也是人格升华的一种满足。在某种程度上呢，中国山水画可以说是艺术家以一个上苍的角度来审视世界，又反省自身的一种媒介。那从这个角度上呢，我们便更可以理解什么山水画会以水墨为尊。为什么呢？因为山水画是作用于精神世界，增强现实，而水墨呢，恰恰是摒弃了足以扰乱心目的五色，而赋予世间万物以单一的色彩。这样一来呢，反而可以更好地排除杂念，专心致志地领略这第二自然的纯粹之境。简而言之呢，中国的山水画不是简单的绘画，而是达到了精神境界桃花源的路线图。 它的独特之处啊，就是以这种方式啊，决定要拉开艺术和现实的距离，而它对于笔墨的要求呢，而是知行。从这个角度上呢，对创作者本身的这个天赋啊、学识啊、风范有着更高的要求。林风眠先生呢，在留学法国期间，更多的是学习了当时最时尚的艺术潮流。哇，那是一个西方现代艺术最为活跃的时期，大师辈出，然后呢，流派也是众多。西方现代艺术对于古典艺术的革命性改造呢，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追求自己的这种真实的想法，也是对于传统尊重，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传统。印象派之后呢，艺术潮流是此起彼伏，各领风骚，一时间呢就像万花筒一样哈，各种这个主义那个主张啊，让人应接不暇。艺术呢，一方面从博物馆走向了街头，从画架上呢走向了公共空间，从贵族精英走向了普通百姓，甚至是走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另一方面呢，艺术家以艺术的名义进行超出一般人想象的，就是一种迷之操作哈，让艺术在大众化的同时，也趋向一种神秘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感觉，以至于呢，在大众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呢，已经进入并且影响了自己的生活。这真是哈，来于生活，又回归于生活。有的呢，甚至成为了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如何呢，艺术不再是只是悬挂在庄重肃穆博物馆墙上，或者是躺在柜子里的那些经典。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和手段，西方的现当代艺术呢，成为了影响人们生活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一个力量哈，也成为了精神和物质生活双重的引领者。那事实上呢，中国的传统艺术呢，也是很有社会担当的。中国画呢，也强调像筑路历史啊、扬颂英雄啊、劝善弃恶等等这些功用。这些呢，基本上呢，因为说在封建社会，还是更多的体现了皇家的意志。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文人呢开始掌握画坛，这个话语权和把控权啊就强大了起来。绘画呢开始慢慢的呢转向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塑造。换一种角度来说，艺术最主要的功能啊是在体现艺术家或者是观赏者精神陶冶、心灵洗涤和修养培育这样一种趋势。过去呢是趋向于精英化、小众化和私人化，我们说现在哈，都给开始市场化了哈。又说现在呢，早就进入了这个市场化哈。尽管呢说这个艺术的市场化让艺术得到了很大的普及，但是在传统的文化范畴当中，传播方式和固有的观念这种局限，使得绘画艺术的大众化的进程呢，比其他的似乎都要缓慢一些。艺术大众化真正的动力呢，是来源于自现代的社会转型，这也是一种进步的需要。艺术家呢，其实是相当敏感的，而真正的艺术家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中国的现代艺术家们，这些先驱们是奋臂疾呼，极力张扬艺术的社会属性和公共价值。把绘画呢，就当作绘画本身来对待，也就是说呢，也不分它是国画还是油画了，画就是画。 所以呢，林风眠先生在接受西方绘画的这个基本功训练的时候呢，并没有忘记东方艺术的熏陶，特别是在经历了重重折磨之后，终于呢，还是回归了艺术的本身，在绘画创作中呢，找到了自在身心的状态。以看似与世无争、舍我其谁的精神，开辟了中国绘画的一片新天地。这种源于东方美学基础，又结合了西方绘画技巧和形式的艺术风格，有着鲜明的特征，同时也有强烈的革命感。他的特立独行的绘画作品采用了西洋常见的构图，但是所表达的却是十足的中国情怀，其中幽思蕴迹的境界和耐人寻味的场景，弥漫着浓浓的中国的诗意，淡淡的忧愁，默默的情愫，让人很自然地和中国的古代诗词联系在一起。观者呢，能够领略到他跌宕起伏又回归孤寂的超然心境。这是一个伟大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自己坎坷一生的深情回顾，这是铭心刻骨的抒情诗篇，这也是非同一般的人生感怀。有温度，会思考，爱生活。以上就是本期的今天读书，我们天天读书。我是萱萱，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再见。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八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26年3月4日在北京召开。
中办印发关于做好七一勋章提名和全国两优一先推荐工作的通知。
陈希在中央党校2026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论述，自觉做实质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者。
我国已建立各类水文测站达 13.3 万余处，基本实现大江大河及其主要支流有防洪任务的中小河流全覆盖。
南水北调2025至2026年度冰期输水任务完成。
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报名3月1日开启，预计新招募约6万人。
太空蝴蝶破蛹展翅，我国太空生物实验取得新进展。
雪龙号靠港澳大利亚霍巴特进行加油作业，105名考察队员将转机回国。
3月2日开学了，北京早高峰提前半小时，303条通学公交恢复运营。
北京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提示公众注意交通安全。
我国首个省级光热专项支持性政策 青海省关于促进锅热发电规模化发展的若干措施日前发布。
春节假期，河南洛阳九天旅游总收入突破百亿元。
3月1日起，黄河小浪底水库加大下泄流量，保春灌。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商务部消息，1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25.5%。
工信部正式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体系2026版。
我国科技创新投入首超 OECD 国家平均水平。
3月1日起，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开启办理。
京东外卖定目标，5年投220亿建15万套小哥之家。
法治方面，公安部公安局消息，规避考研查分期间4类典型网络安全风险。
安徽省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谢红星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江苏省扬州市政协副主席尹旭东接受监察调查。
军事方面，全军启用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人员证。
文体新闻，中国文联办举办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活动。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2026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在京举行。
广东档案馆消息，铁证如山最新一批侵华日军罪行档案展出。
王楚钦击败中国台北名将林云如，夺得 WTT 新加坡大满贯男单冠军。
孙颖莎4-2胜王曼玉，成功卫冕 WTT 新加坡大满贯女单冠军。
男篮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击败中国台北队。
中国选手封佩友在东京马拉松赛中以2小时05分58秒打破全国纪录，在亚洲选手中排名首位，中国男子马拉松进入2050时代。
3月1日下午，超级杯决赛，国安2-0战胜海港，夺得超级杯冠军。
港澳台方面，港澳新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以 AI 加与金融加相互促进，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
第54届香港艺术节开幕，超1100位艺术家呈现180场演出。
澳门特区政府力争2026年内完成设立政府引导基金。
台湾新闻，国防部消息，赖清德之流大肆挥霍民脂民膏，买美制武器，加速掏空台湾。
2026海峡两岸樱花文化季在福建省清流县赖坊镇樱花园盛大开幕，两岸同胞共赴樱花之约。
国际方面，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美以对伊朗发动袭击不可接受，公然击杀一个主权国家领导人，鼓动政权更迭不可接受。
外交部发言人就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害答记者问，袭击并杀害伊朗最高领导人，中方对此予以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外交部提醒在伊朗中国公民尽快撤离。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发布涉及中东地区航线机票退改方案。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美以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
交易商与船商纷纷避开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运遭遇急性危机，
一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被击中。
美军公布对伊朗行动视频，特朗普监控行动照片曝光。
美国反恐部门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美国驻巴基斯坦领事馆外发生抗议冲突，致9人死亡。
全美多地爆发示威抗议对伊朗军事打击。
美国德州奥斯汀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致3死14伤。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2月28日上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身亡。
伊朗方面消息称，当时哈梅内伊正在履行职责。
哈梅内伊的4名亲属也同时遇难。
伊朗政府就哈梅内伊殉职发表声明，必将以全部的力量和决心让敌人付出惨痛的代价。
伊朗将全国哀悼40天，公共机构停摆7天。
伊朗总统佩泽席奇扬就最高领袖遇袭身亡发表声明，将追究相关责任。
伊朗总统府消息，佩泽西奇扬平安。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和伊朗国防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在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
埃哈迈德·瓦西迪将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
德黑兰红新月会消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首都发动60起袭击，致57人死亡。
伊朗南部遭袭小学死亡人数升至148人。
当地时间3月1日，伊朗宣布向以色列发射新一轮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以色列中部地区拉响防空警报。
据称，伊朗首次使用法塔赫2导弹袭击美军基地。
伊朗消息，已袭击27个美军基地和以军总司令部。
伊拉克武装组织称打击美军基地。
伊拉克宣布为哈梅内伊遇害举行3天全国哀悼。
以军称打死40名伊朗军事指挥官，其中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萨维，伊朗政权国防领导层已被消灭。
以军称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30多个目标。
伊朗导弹袭击致特拉维夫1人死亡。
以色列中部一建筑遭袭，死亡人数升至8人。
阿联酋国防部称伊朗袭击造成3人死亡。
朝鲜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可容忍。
3月1日，阿富汗首都遭空袭发生连续爆炸。
印度发生2起爆炸事故，造成至少38人丧生。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资讯全方位，生活零距离，新西兰大小事，有声世界，无限精彩。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在这个寂静的夜晚和您在空中电波相会了。现在我们来到了新西兰大小事节目单元，在这里我们和您分享发生在怀卡托周边以及新西兰全国的大型新闻资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所关心的、所感兴趣的新闻内容。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今天大小事，我们会把目光首先聚焦到相关的政党民调。在最新的一期易普索议题监测调查中，工党在大多数关键议题上仍然保持领先，但国家党在经济和生活成本方面的支持度有所提升。政府整体表现评分也从上一次调查的历史低点回升。这项季度调查访问了1000名新西兰人，询问他们认为当前国家面临的3大重要问题，以及他们认为最有能力应对这些问题的政党。在前5大议题中，工党被认为在其中3个议题上最有能力应对，并在第4个议题上与国家党并列。在前20大议题当中，工党在14项议题上领先。 受访者认为，工党在通胀和生活成本、医疗保健以及住房问题上最有能力。国家党仍被认为在治安问题上最具能力。尽管在上一轮调查中，工党在经济议题上反超国家党，但目前两党在该议题上势均力敌。在前二十大议题中的其他项目上，我们看到工党在失业、贫困和不平等、毒品和酒精滥用、汽油价格和燃料、教育、移民、家庭债务和个人债务、种族关系和种族主义、交通和公共交通及基础设施、税收以及人口和人口过剩等问题上保持领先，而国家党在国防、外交事务和反恐方面被认为最具能力。绿党在气候变化以及环境污染和水资源问题上保持领先，毛利党被认为最有能力处理毛利人相关议题。生活成本和通胀仍然是新西兰人最关注的问题，59%受访者将其列为关键议题，低于上一次调查的61%。35%的受访者认为工党最有能力应对这一问题，较上次小幅下降1%。国家党的支持度上升至28%，高于此前的24%。医疗保健仍是第二大重要议题，但关注度较此前调查有所下降。工党的支持率为37%，国家党为25%，两党差距从上一轮调查的19%缩小至12%。而在经济议题上，工党和国家党均为32%。汽油价格进入前十大议题，移民问题上升4位，排名并列第11。尽管夏季发生了严重的极端天气事件，但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度并未上升。总体而言，政府表现评分为 4.2， 高于上一轮调查创纪录的低点 3.9。这一评分使政府回到2025年2月和2025年8月调查时的水平，但仍低于2024年10月的 4.7， 也远低于2020年5月工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创下的 7.6 的历史最高纪录。该调查于2026年2月11日至18日期间通过在线调查小组进行，访问了1000名18岁及以上的新西兰人，询问他们认为当前国家面临的三大问题。调查设定了配额，以确保样本具有代表性。听众朋友，您认为这样的一份调查结果符合您心目当中的预期结果吗？我们期待和您展开更多的讨论。在今天新西兰大小事节目的尾声，我们和您来看一看有关中东的局势。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三架中东航班滞留在奥克兰机场。由于伊朗袭击事件，卡塔尔航空一架777和阿联酋航空两架 A380 客机被迫取消经停多哈和迪拜的航班，目前仍然滞留在奥克兰国际机场。奥克兰机场一名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奥克兰机场正在为这些航空公司提供飞机停放和运营方面的支持，同时航空公司也在制定恢复飞行的计划，航司正在与受影响的旅客协调改签。我们鼓励任何未来几天前往中东的旅客直接与航空公司或订票中介联系，以查询航班情况。目前其他的国际航班并未受到影响。此前伊朗在遭受打击后连夜发动报复性袭击， 导致迪拜国际机场及其标志性建筑帆船酒店遭到破坏，袭击范围蔓延至海湾国家和更广泛的中东地区，甚至波及到美军基地和利益范围之外。迪拜是中东地区最大的旅游和贸易集散地，迪拜机场也是世界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之一。在此，新华侨生提醒广大听众，近期非必要请勿前往相关的战事地区。与此同时，我们也是期待这场战争能够尽快尽早的结束，尽最大可能减少人员伤亡。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西兰大小事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接下来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请不要走开。
知音，知心，知天下，同行，同心，同精彩。新华侨生美文分享栏目《心情物语》，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
此刻正在聆听的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今晚的《人民日报》夜读。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新的一年让日子越来越好的三句话》。别只对外人和气，却对家人发脾气。生活中，很多人都容易犯一个错误，把最好的脾气留给外人，把最坏的情绪留给最亲近的人。对外人，我们懂得和颜悦色，礼貌周全，可对家人，我们却往往肆意宣泄情绪，仿佛他们就该包容我们的负面情绪，承受我们的任性和脾气。其实，再深厚的感情也经不住一次次的伤害，再温暖的陪伴也抵不过一句句的刻薄之语。家人是我们疲惫时的港湾，是我们迷茫时的依靠，他们愿意包容和接纳我们，可这份包容不是无限度的忍耐，更不是理所当然的义务。新的一年，学会收敛自己的脾气，别再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别再因为一时的烦躁就出言伤人。你最该带回家的是笑容，最亲的人应该经常看到我们最好的模样。别光顾屏幕里的热闹，却让身边变冷清了。晨起第一件事是打开手机刷一刷消息，饭桌上是各自抱着手机对着屏幕热聊，对身边人却沉默不语。我们在屏幕里看别人的悲欢离合，却忘记关心身边人的喜怒哀乐。互联网让我们看见更大的世界，给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与乐趣。只是要注意，不要太过沉浸在虚拟的热闹里，却忘了抬头看看身边的人。明明坐在一起，心却隔着距离，明明拥有彼此，却把注意力交给了网上的信息。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在屏幕里观看别人，而是在现实里珍惜眼前人。新的一年，学会适时放下手机，陪父母说说话，和爱人聊聊天，与朋友聚一聚。别光顾屏幕里的热闹，却让身边变冷清了。别总是等以后，却忘记了看眼前。我们常常在期待以后，等下次有空，等一切安顿，以为来日方长，所以常常拖延，习惯等待，总是把最该在意的人、想去做的事一次次往后放。可时光从不为谁停留，以后也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由无数个现在组成的。那些随口说的下次，那些轻易搁置的心愿，那些本该好好拥抱的瞬间，只会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 慢慢变成遗憾。新的一年，愿我们学会把目光收回，珍惜当下。想做的事就立刻着手，想要的生活就从此刻开始改变。不拖延，不蹉跎，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才是对时光最好的回应。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夜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想要收听更多的夜读文章，请您下载人民日报客户端。祝您好梦，晚安。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西兰周一的晚上，感谢您继续守候新华侨生，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本期节目我们将要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以下几个本周的主要纪念日，
他们分别是3月3日的元宵节，以及本周二的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和同一天的中国全国爱儿日。
3月5号，本周四的24节气之一惊蛰，以及3月6号，本周五的世界青光眼日，还有3月8号，本周末的国际妇女节。
接下来，新华侨生的主播小峰和奥斯卡就和您分享这一周精彩纷呈的节日。
首先和您分享的是3月3号的元宵节。元宵节是春节过后的又一个传统节日，又叫上元节。元宵节起源于西汉，古时候夜同宵，因为正月又叫元月，汉文帝就把正月15定为元宵节。正月15的夜晚叫元宵，又叫元夜、元夕。
这个节日源于汉朝，兴盛于隋朝。到了隋朝，元宵节已经成为重大节日。随着社会的发展，元宵节的社会习俗也不断的发展变化，逐渐的发展成了中国传统的节日。2008年，元宵节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元宵节蕴含着团团圆圆、和睦幸福、吉祥如意等传统文化的含义，所以人们要在这一天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庆祝元宵节。元宵节又有哪些习俗呢？下面我们就介绍几种庆祝元宵节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吃汤圆。汤圆是元宵节独特的风味小吃，一开始的时候叫元宵。传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因为袁世凯忌讳元宵和元宵是谐音，于是就下令将元宵改为汤圆。因为它的形状是圆的，又逢15月圆之夜，有团圆的寓意。在这一天，一家人聚在一起吃汤圆，象征着团团圆圆、和和美美。现在北方人叫元宵，南方称汤圆。
第二种庆祝元宵节的方式叫观花灯。正月15，观花灯的风俗始于汉代。汉明帝时提倡佛法，汉明帝就下令在正月15夜晚燃灯供佛，后来民间就有在元宵节燃放花灯的习俗。这种习俗兴于唐代，盛于宋代。每逢元宵佳节，各式各样的花灯在街头绚丽夺目，引人驻足欣赏。
最后一个方式是猜灯谜。猜灯谜是中国独有的民族风俗娱乐活动。南宋时，在临安，每逢元宵节都要制作谜语。猜谜语的人很多， 后来有好事者把谜语写在纸条上，把纸条贴在绚丽多彩的花灯上供人们猜谜，这种方式深受大家的欢迎，后来就演变为传统的猜灯谜习俗。
继续和您分享本周的第二个纪念日，来自3月3号的世界野生动植物日。201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68届会议宣布3月3号，也就是1973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签署之日，成为联合国世界野生动植物日，以庆祝和提高人们对世界野生动植物的认识。
联合国大会决议还指定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秘书处为全球在联合国日历上纪念这一特别纪念日的协调人。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现已成为致力于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最重要的全球性年度活动。
物种栖息地和生态系统的持续丧失和衰退威胁着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包括我们人类。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依赖野生动植物和生物多样性资源来满足食物、燃料、药品、住房和服装等需求。数以百万计的人还依赖自然作为他们的生计和经济来源。
下面来关注下一个纪念日，3月3日的中国全国爱耳日。2019年1月，卫生部、教育部、民政部、全国妇联、中国残联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及在京的听力学界、特殊教育学界的知名专家进行座谈，大家一致建议由卫生部牵头尽快确立全国爱耳日，加强社会宣传，普及耳聋预防和康复知识，以减少耳聋发生。
由于中国存在听力语言残疾人数占残疾人总数的首位，为积极开展预防，防止耳聋发生，控制新生聋儿数量，中国卫生部、教育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10个部门最早共同提出并确定每年的3月3日为全国爱耳日，并于2000年3月开展第一次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2013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爱耳日确定为国际爱耳日。耳朵是我们聆听世界的窗口，听力损失会严重影响社会交往和生活质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有超过15亿人患有不同程度听力损失，其中约4.66亿人为中度及以上，预计到2050年可能超过25亿人。因此，传播听力的预防保健知识，提高全民对安全用耳意识尤为重要。通过谨慎用耳，保护耳部健康。
通过有效可行的措施，许多听力损失病例是可以预防的。超过10亿年轻人面临可避免的听力损失风险，约2亿人患有可预防或可治疗的慢性耳部感染。听力损失一旦确诊，早期干预是成功的关键。及时选配助听器或植入人工耳蜗，可有效改善听力，回归有声世界，提高语言沟通能力，改善生活质量。
本周的下一个纪念日来自3月5号的惊蛰。树头雪过梅犹在，地上春回柳未枝。不经意间，北半球的春天来了。春回大地是伴随着惊蛰节气而来。惊蛰为24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至此春气萌动，万物勃发，标志着中春时节的开始。
每年3月5日或6日，太阳到达黄经345度时为惊蛰。春回大地是雷声最先告知的。传说惊蛰这天，天庭里的雷神击打天鼓，让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大地在春天的暖阳中慢慢睁开眼睛。此时蛰虫苏醒，天气转暖，新绿萌发。
古籍中解释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 在惊蛰节气中，除了雷响不断，还有病虫害发生和蔓延的现象，这是古人对自然现象的理解。实际上，蛰虫昆虫是听不到雷声的，之所以醒来，主要还是温度变化的结果。惊蛰之后，春风送暖，气温回升，到处呈现生机萌动的绿意，春耕生产也逐渐忙碌起来。
惊蛰是全年气温回升最快的节气，惊蛰期间，北半球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回温，而且雨水增多。但在这一节气中，气温起伏比较大，气候变化多端，尤其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一定要注意及时保暖。
惊蛰也有三候，在第一个五天，桃花才开始开放，桃枝夭夭，灼灼其华，桃花开放的样子极其美丽。在第二个五天，就听到黄鹂鸟的鸣叫了。黄鹂就是苍鸽，这种鸟最早能感受到春阳的清新之气，故而出来嘤嘤而鸣。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流水桃花再加上黄鹂鸟的求其有声，便勾引出中春二月时的千姿百态。
因为惊蛰这个节气，万物复苏，乍暖还寒，除了注意防寒保暖，还因气候比较干燥，很容易使人口干舌燥，外感咳嗽，所以在惊蛰中，民间还素有惊蛰吃梨的习俗。梨可以生食、蒸、榨汁、烤或者煮水吃。
也有人说水果的梨谐音离开的梨，据说惊蛰吃梨可让虫害远离庄稼，可保全年的好收成。所以在这一天，不管是为了让人体适应节气也好，还是让虫害远离庄稼也好，全家都要吃梨。
下一个纪念日是3月6日的世界青光眼日。世界青光眼协会和世界青光眼患者协会在2008年共同发起，将3月6日定为世界青光眼日。每年3月的第二个星期是世界青光眼周。
作为全球第二位致盲因素，青光眼仅次于白内障，也是全球第一位不可逆性致盲眼病，因发病隐蔽，早期难以发现，又被称作视力的小偷。据统计，目前全球有320万人因青光眼致盲，占全球盲人总数的50%。预计到2040年，全球青光眼患病人数将高达1.18亿，其中60.7%的青光眼患者出现在亚洲地区，而中国则是全球青光眼患者最多的国家。筛查与防治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下一个节日是3月8日的国际妇女节。在每年的3月8日是世界各国妇女争取和平、平等发展的节日。38妇女节的意义在于是劳动妇女创造历史的见证。
38妇女节一般指国际劳动妇女节，全称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或联合国女权和国际和平日，在中国又称国际妇女节、三八节和三八妇女节，是在每年的3月8日为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设立的节日。
1857年3月8日，美国纽约的制衣和纺织女工走上街头，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薪。尽管当即出动警察攻击并驱散了抗议人群，但这次抗议活动促成了2年后的3月第一个工会组织的建立。
接下来的几年里，几乎每年的3月8日都有类似的抗议游行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1908年，当时有将近15000名妇女走上纽约街头，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和享有妇女选举权等。
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市的女工和全国纺织服装业的工人 举行规模巨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要求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获得选举权。这是历史上劳动妇女第一次有组织的群众斗争，斗争得到全美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妇女群众的广泛同情和热烈响应，最后取得了胜利。
1910年8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17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保卫世界和平，同时还讨论了保护妇女儿童的权利、争取8小时工作制和妇女选举权等问题。领导这次会议的著名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克拉拉·蔡特金倡议将每年的3月8日作为国际妇女节，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从此以后，38妇女节就成为世界妇女争取权利、争取解放的节日。1911年的3月8日是第一个国际劳动妇女节。
联合国从1975年开始，每年于3月8日举办活动庆祝国际妇女节。中国于1922年开始纪念38妇女节。1924年2月下旬，在国民党中央妇女干部会议上，何香凝提议在广州举行庆祝38国际妇女节大会，由中央妇女部负责出面发起集会和游行示威。1924年3月8日上午，中国第一个公开纪念38国际妇女节活动在广州举行，广州各界妇女2000多人参加，何香凝主持大会并发表演讲。
1925年38国际妇女节，各地妇女代表齐集北平，为抗议段祺瑞政府视女性为非国民的荒唐选举权规定而举行示威游行。1926年38国际妇女节，尤其是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的劳动妇女群众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大规模的纪念行动。
1927年3月8日的武汉更是空前的热闹，10万妇女大游行庆祝国际妇女节，宋庆龄、何香凝和柳亚子等国共两党妇女工作负责人都来出席了。
1949年12月，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每年的3月8日为妇女节。38国际妇女节是全世界妇女的节日，这个日子是联合国承认的，同时也被很多国家确定为法定假日。来自五湖四海的妇女们，尽管被不同的国界、种族、语言、文化、经济和政治所区分，但在这一天能够同时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
国际妇女节是劳动妇女创造历史的见证，妇女为争取与男性平等所走的斗争道路十分漫长。古希腊的利西斯特拉塔就领导了妇女斗争来阻止战争，法国革命时期巴黎妇女高呼自由、平等、友爱，走上凡尔赛的街头争取选举权。
在这一天，世界各大洲的妇女不分国籍、种族、语言、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差异，共同关注妇女的人权。近几十年来，联合国的4次全球性会议加强了国际妇女运动，随着国际妇女运动的成长，妇女节得到了全球性的意义。这些进展使国际妇女节成为团结一致、协调努力、要求归还妇女权利和妇女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权利的日子。
新华侨生再次祝愿收音机前的女性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
今天我们的地球传奇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希望节目主播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一些有趣的话题和知识，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马上呢，我们就会进入深受听众朋友们喜欢的生活百科，主持人会和大家一起探索和发现 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趣味知识和实用技巧。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你我的百科生活。
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现在来到了我们今天黄金时段华语播音的最后一个单元，生活百科。
大脑作为生命活动的总指挥部，其发展变化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决策与生活状态。近期，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一项研究，通过分析4216名0到90岁参与者的脑扫描数据，发现了人生中四个关键的大脑转折点，分别是9岁、32岁、66岁和83岁。把握好不同节点的发展特征，并科学养护，脑健康才能更稳固持久。
大脑的第一个关键转折点出现在9岁左右。研究者介绍，这个年龄可以理解为大脑基础建设结束期，大脑里的神经突触就像不断修剪的树枝，在9岁前会持续生长并调整，灰质与白质的体积也快速增加。大约从9岁开始，大脑的整体结构框架基本定型，这一年龄正好与青春期启动的时间大致吻合，标志着一系列激素变化与神经发育的开始。
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吕继辉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9岁是儿童期向青春期过渡的关键节点，大脑核心变化是从广泛连接转向高效连接。9岁前，大脑神经元快速增殖，但连接松散。9岁后，孩子学习力爆发，语言发育提速，情绪感知和基础认知逐步建立，是培养学习能力的黄金窗口。
吕继辉进一步表示，9岁也是脑细胞信号电缆白质的快速生成期，适当的双语学习、音乐训练等，有助于最大程度刺激白质发育，为学习能力打下坚实基础。但需注意，这一阶段孩子负责情绪调节的杏仁核尚未成熟，情绪控制能力较弱，过重的学习压力可能诱发强迫症、多动症等问题，反而破坏大脑框架稳定性。
要充分利用这一大脑发育关键期，家长是主力，吕继辉建议其从以下三方面给予支持：提供丰富的环境刺激，通过接触自然、手工制作、阅读绘本等方式，让孩子在多元体验中促进神经元发展，注重情感交流与情绪引导，每周保持有高质量的对话，多采用鼓励与共情的方式，帮助孩子形成积极的情绪认知，确保充足规律的睡眠。这一阶段大脑活跃度高，睡眠对大脑修复和发育至关重要，应避免长期熬夜。
研究显示，32岁左右，大脑神经连接彻底转变为成人模式，此后30多年整体效率不再大幅提升。与早期快速发育相比，该阶段大脑网络结构变化度趋缓。此外，这一转折点也与白质的发育轨迹相吻合，白质体积在29岁左右达到峰值，平均扩散率在36岁前后降至最低，而镜像扩散率在31岁左右触底。
吕继辉解释道，9到32岁是白质持续发育的重要阶段，其完整性和连接强度直接决定跨脑区协同能力。29岁前后，白质体积达到峰值，说明这一时期是大脑白质发育的巅峰临界点。此时大脑思维活跃，可塑性强， 处理复杂任务能力不断提升，学术研究、职业探索等更易出成果。
吕继辉强调，32岁前后的大脑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后续衰老速度。大脑遵循用进废退的原则，若长期从事单一工作，用脑不足，神经链接会弱化，巅峰水平打折。反之，多参与跨学科任务，接受新挑战，能强化神经链接，让巅峰状态更持久。
具体来说，需做好加减法，加难度，添营养，多参与深度思考活动，如学新语言、新技能，策划复杂项目，丰富神经元连接，采用健脑饮食模式，多吃绿叶蔬菜、浆果、全谷物等，用健康油脂烹饪。
减损伤，戒陋习，吸烟、过量饮酒会直接损伤白质，需严格规避。长期熬夜影响大脑修复，降低认知功能和记忆力，建议每天保证7到8小时优质睡眠。机械刷手机、久坐让大脑低负荷运转，加速神经链接退化，可每小时起身活动几分钟。长期高压也会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日常可培养冥想等放松习惯，必要时寻求专业心理支持。
66岁，大脑正式进入早期衰老阶段，核心任务从建设储备转向维护修缮。此阶段，大脑神经连接模式再次改变，跨脑区协同能力减弱，导致老年人多任务处理能力明显下降，如带孙子时容易忘记买菜。
吕继辉表示，这阶段的大脑状态是此前数十年生活习惯、用脑方式的累加结果，也是预防认知度衰退最后的重要防线。研究显示，66岁后，白质完整性下降，髓梢磨损，神经信号传递减慢，若不及时启动维护模式，认知功能会加速减退，进而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甚至发展为轻度认知障碍，增加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
认知障碍并非突然发生，即便有家族史等高危因素，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也能显著降低风险，甚至逆转轻度认知障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悦认为，66岁左右，大脑的核心变化是神经之间连接弱化，维护脑活力的关键是保持连接活性，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优化饮食，控三高，首先要减少高脂、高糖、高盐食物摄入，多吃蓝莓、菠菜等富含抗氧化物质的食物，减少脑内贝塔淀粉样蛋白堆积，
坚持运动促循环，结合老年人身体机能特点，每周坚持150分钟温和的中等强度运动，优先选择快走、太极拳、广场舞、哑铃操等低强度易坚持的有氧运动。这类运动能温和改善脑部血液循环，增强脑供氧，有效延缓白质退化。
强化思考，常社交，医师建议每天可进行30分钟以上脑力活动，如下棋、练书法、学习用手机剪视频，让大脑持续活跃，同时积极参与社交。研究表明，一次积极社交的脑保护效果相当于少吸15支烟。
定期筛查早干预，每年进行一次认知功能筛查，若存在视力、听力问题，要及时矫正，避免感官信号不足影响大脑功能。
83岁左右，大脑进入更脆弱但更具针对性的阶段。医师结合研究解释道，大多数处于这一年龄段的人，大脑体积明显萎缩，神经元数量和质量大幅下降，情景记忆显著减退，凭借丰富阅历和知识储备，单一任务的处理能力 专注度仍可保持较高水平。
研究发现，83岁后年龄不再是脑健康的主要影响因素，个体差异成为核心。有人思维清晰，行动一如往常；有人认知衰退，生活不能自理。这种差异与基因、既往病史、前期养护情况有关。王悦表示，通常来说，前几十年注重用脑、习惯良好的老人，大脑储备更强，退化更慢。
进入83岁后，大脑的脆弱性表现得更为明显，抗病能力下降，一次普通感染就可能引发认知功能的急剧下滑，情绪调节能力减弱，更容易抑郁或焦虑，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变差，陌生场景可能引发困惑与不安。这一阶段的大脑养护重点应从自我调试转向加设协同支持，核心目标在于合力保障晚年生活品质与生命尊严。
家庭层面要营造熟悉安全的生活环境，避免频繁换居所，协助老人规律作息，保证睡眠和均衡饮食，按需调整食物，重点关注老人情绪。家人可多陪伴倾诉，避免抑郁加速认知衰退。同时完善适老设施建设，组织适合高龄老人的社区活动，如合唱、做手工等，加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普及上门体检和认知评估。
十几分钟的时间过得飞快，今天我们的生活百科也要告一段落了。
希望主播在这里的分享让大家感受到了来自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乐趣，谢谢您的收听。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那具体来看，从明天周二一直到周五都是晴好的天气，温度最低5摄氏度，最高24摄氏度。周六到周日晴转多云，10到25摄氏度。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2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这里是新西兰的心，华人的话，羊羔的牛带，沟通的桥在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枫叶为你连起故乡和天涯边，中西十八杏花桥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杏花桥声心声相连，
心声相连，
听见彼此就不孤单， FM 89.0
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火笑声心声相连，
心声相连，
听见彼此就不孤单， FM 89.0，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春风。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